我们一同回来，我们准备我们今天的彼得前书的学习，我们先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上午这一批你自己所拣选的，主啊，我们也从内心里说，我们爱你。我们这一批人，主啊，我们奉着主你自己的名，聚集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这是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唯有蒙恩惠，唯有得连续，可以做随时的帮助。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这个世俗的影响，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那些拜寿和寿像的，那些与圣徒征战以至于得胜的，主啊，我们的内心存着敬畏，主啊，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只有相信在你的保守里面。主啊，在坚信在你的纯正的道上，主啊，这是我们所当持守的。主啊，我们存着喜乐又战惊恐惧的心，把我们每一位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分别为圣，在你的面前。主啊，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你是安定在天，你的话永不改变。主啊，你为我们所设下、所立下的你的约也不会改变。主啊，我们愿在这个时代里面蒙你真理的引导。主啊，正如你的仆人彼得所写给我们的信，主啊，使我们知道用受苦的心智来战胜这个世界的诱惑。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的灵自由的运行。至始至终保守带领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
阿
们
门。
继续啊，这个咱们的彼得前书的学习。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结束了哥罗西书啊，使徒保罗。写给，在哥罗西，不是他自己使徒自己建立的教会啊，把福音，再一次向他们去论证。那么，当我们这一些啊，咱们今天你我，也是外邦的教会，是吧？盟主的拣选啊，在普天之下，是吧？这个正像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啊，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做了见证。那我们也是蒙着福音的光照啊，我们悔改，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放弃那一个人生的道路，然后我们回转向神。这世界的王撒旦魔鬼引诱我们走背叛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悔改就是从这条路上回转，我们从。顺从肉体，跟随撒旦，到顺从圣灵，跟随基督，这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悔改的那个最关键。所以那时候，这个咱们在查哥罗西书的时候，使徒就说啊，我们既然是已经选择，已经蒙主的恩典，那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不再是追求这世上的事，而是追求属天的事。然而，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仍然在这个世上掌权。这个跟随撒旦魔鬼的人仍然是大多数。所以，圣经是这个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基督里有喜乐，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没有征战，在世上我们一帆风顺，不是这样的。 当世人都在放纵情欲，当更多的世人在反对，这个抵挡，圣经，抵挡真理，抵挡基督，那往往我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少数人。主耶稣早就说了，当世人恨我们以先，世人已经先恨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立定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在世上的道路，在人的面前，不一定都是被人尊重、被人喜欢、被人接纳的。就连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无法让众人都喜欢他。相反的，他却被众人所恨恶，以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仆人不能高于主人。”他说：“他在哪里，侍奉他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在整卷这个整本66卷圣经，也是到了将近结束的时候。那么也是写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信主一段时间的人。那么，当我们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已经蒙主拣选，跟随了他，走了一段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往往就面对着某一些的挑战。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不会越走越轻松的，当然也不是越走越沉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就是当我们跟随基督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世界对我们的反感啊，甚至于对我们的这个攻击，误解，就越来越严重。刚才师兄姊妹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跟随基督，越来越走得更高更远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个感受就会越来越孤单，对吧？因为世人不能理解我们了。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感受上来说，特别是从肉体的精神上的感受上来说呢，和我们曾经跟世人为友的时候，那感受是痛苦的。谁都不愿意孤单，对吗？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保持一颗向着主的心，从主那里得到我们的真正的满足？同时呢，我们也保持一颗受苦的心智，对吧？不因着这个世界的压力，使我们向着世界妥协。这就是彼得前书要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当我们跟随基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在彼得前书的信息里面来加增、加添我们跟随主信心和力量。上次咱们已经大概的把彼得前书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今天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彼得前书的经文。那么我们第一章啊，咱们先把经文读过一遍。
彼得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跟弟兄姊妹来读过了，当然读过一遍啊，这个叫我们能够理解，叫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吸收它应用它，那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啊。虽然使徒彼得是一位生长在加利利北部的一位渔夫但是当他蒙主所拣选，被主所训练，成为一位神的仆人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就不是从他自己的文化学习研究所得来的，而是我们信这是圣灵的感动在他的心中，使他这个作为主耶稣的代表，对吧？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他的代表，把他写下来。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诗篇，而诗篇呢里边相当大的部分是大卫写的，而大卫本身呢 他是没有在人看来是受过多少良好教育的一个小放羊娃，是个牧童。但是他居然能够写出这么伟大的信息啊，甚至于呢，有一些的这个先知性重要的信息啊，都是透过他写出来的。大卫的诗篇不单单是非常这个，按照诗歌来说啊，到现在就像诗篇23篇，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在唱，是吧？这个另外呢，就是它的内容啊，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我们不必过多的高看人，在世俗的这个，甚至于包括是各种教育里边的东西，对吧？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耶稣，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神的事情，很多时候他是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现。所以，主耶稣当时呼召12个门徒的时候，他没有呼召那些文士，而是呼召了很多普通的人。当然，最后神呼召了一个彼得啊，这个保罗啊，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么神也照样使用他，所以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无论是放羊娃，无论是这个像敏捷的文士，这个以斯拉是吧？神都可以使用他们，是吧？那么关键不是他们背后所谓的多少知识，关键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能够透过他们准确的传讲出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彼得啊，他的书信首先强调了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那么，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给我们提供了使徒彼得他的训练和奉差派的过程。那么，从主耶稣被这个施洗的约翰见证出来的时候，他首先第一批呼召的使徒里面，这个门徒里面啊，就有彼得。那么，跟一直彼得跟随主耶稣，啊，到了最后呢，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就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啊，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他也特别的强调啊，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是吧？那么彼此切实的相爱的爱，首先是来自于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对吧？所以彼得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最后他成为使徒。所以这个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也是第一位被圣灵委派到外邦去传福音的使徒，那就是彼得在削皮匠的家里啊，看见了天上降下来的异象，是吧？然后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上帝让他去宰杀不洁净的动物作为食物。那么这个呢，就等于打破了这个以色列跟外邦之间。在福音里边的界限，一开始作为非常传统的犹太人啊，要越过这一条界限，对于彼得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然而他顺服了，啊，他就去了这一个罗马的军队的百夫长，家里边去给外邦人传福音。那当然回来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于彼得也是。极大的挑战，对吧？他们看重的是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是在这种传统里边长大的，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所以要改变一个传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吧？那么使徒彼得也说啊，这不是因为我呀，是吧？这是那一位圣灵他自己做的见证啊，所以使徒彼得呢，在顺服圣灵的这件事情上面，他。面对的挑战极大。然而，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挣扎， 他的使徒身份是问题的关键。主耶稣既设立了他是使徒，主耶稣就要为这个职分啊，他所差派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啊，来这个负责啊。所以呢，主的灵感动彼得，也感动初期的教会，让彼得写出信息，同时呢，也使教会接纳为圣经的正典。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彼得书信的时候，基础就在于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这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文啊，apostolos 啊，apostolos。Apostolos 就是代表使者，受命令差遣的人啊，使者，那么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大使，是吧？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是吧？驻某某国家大使，那么这个大使他就代表着他自己所属国啊，我们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对吧？这个大使他在日本，但是他代表的是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主权。所以，如果这个大使发表什么言语，这个签署了什么文件，那他就代表着澳大利亚政府的权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啊。你想，穆罕默德啊，不是啊，这个。释迦牟尼，对吧？他没有说他是谁谁的仆人，谁谁谁。他说我开悟了，是吧？我自己琢磨的啊，就好像一个澳洲人啊，他自己想了一套什么东西，他就认为澳洲政府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对吧？然后他就去跟人家说了，我们澳大利亚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他说的有权威性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没有，是吧？所以那一些。身份啊，这个职分非常重要，对吧？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宗教啊，这些理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呢？看它权威的来源啊，看它权威的来源，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看一个人啊，他到底。啊，比方说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纽约的新，市长啊，他说了什么呀？啊，他做了什么呀？啊，他在干嘛？这个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背后的信仰，他的指导思想，他指导他要怎么去做的那个背后的来源，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什么都可以伪装，这个东西伪装不了，啊，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隐藏起来，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啊，他不让你看到他的背后的这个来源啊，这个东西，你看干间谍的人啊，他一定把他历史洗得干干净净，他不让你知道他的背景，他的历史来自于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问题的那个背后那个最关键的东西啊，它来源于什么地方，有没有这个权威性？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今天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前提，是吧？我们把它当做绝对的真理来查，就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代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彼得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话，这个叫做代表。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啊，他让彼得来代表他，同时呢，也让教会来接受彼得所写的，被纳入到。神与我们立约的正典里面，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知道啊，彼得前书的权威性啊，我们对待彼得前书信息的心态啊，这不是彼得自己写的内容了啊，这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意，透过彼得来写出来，而且彼得写出来以后，圣灵和我们的主认可。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主耶稣的心意， 然后才感动初期教会，把他接纳、认可到圣经的正典里边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其实不简单，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读里边的经文很重要，但是我们有一些时候啊，比方说金句式读经啊，我们哎这读读读，哎就这句话很好啊，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作为金句。这种做法呢，不是没有价值，有它的价值啊。但是我们从更根本上来认识它权威性，不是我读的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有益处啊，我很感动，我们就接纳了这一部分啊，作为我的座右铭，或者我觉得这一段很好，就成为我的金句，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从整体上的权威性的理念，把我们放在一个被造者、接受造物者他向我们的启示。把这个心态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才是我们正确信仰、领受真理当有的心态。好，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分享？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一位代表彼得，那么本都啊，这个加拉太、加帕多加这些具体的地点，重要也不重要。关键是两个字，第一，分散。啊，分散，也就是说，教会它不是一个，以哪个地方为中心，集中在那个地方的人，而是分散在这个一个别的环境当中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巨大的。合在一起的教会，教会是分散的，是吧？是分散在这个本都、加帕多加这些地方，啊，都在今天的土耳其，是吧？它具体的地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教会是分散在世界里的，啊，教会是分散在世界里的。虽然分散在世界里，但是并不是属于世界的，所以呢，在那里。干什么呢？寄居的，寄居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在我们今天啊，这个特别是我们经济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去旅行，所以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寄居这个观念就不陌生了，所以寄居就是那个地方的客人，是吧？我们并不属于那个地方。只是暂时住在那里而已，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吧？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只是旅居，啊，好像一个暂时旅行的人。我们有这个寄居心态很重要，对吧？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只是在这里看看啊，过客，是吧？当然。这个过客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是吧？当然，相对永恒，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家乡，我们在这里的过客也是很短暂的。那么，这个就像一个留学生，是吧？那么他在这里留学，在学校里边，这学校是他的家吗？啊，不是，啊，他住在宿舍里，到课堂里边去上课，啊，到实习的地方去实习。就算是4年、5年、6年，那么他仍然在这个大学校园里边，他是一个寄居者，对吧？只是暂时在那里。那么他在那里暂时寄居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学习知识，啊，学习能力，训练自己这个在这个某一些区域里边的知识和能力，对吧？所以那里的所有关系都是暂时的，很快他就要毕业离开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样，我们只是暂时的，那么目的呢，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在得救的基础上操练成熟，啊，因为这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吧？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边干嘛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信了主就立刻离开这个世界呢？是吧？彼得后书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 就是为要叫我们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相反呢，就不是，非常贫穷啊，非常不成熟的状况进入他的国的，是吧？那么彼得前书里边也提到了啊，就是将来我们到他面的见他面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得着荣耀尊贵，是吧？这个使我们呢，这个不是一个羞羞惨惨的进了他的国，而是能够得着荣耀的进入了他的国里边去，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今天人生的意义呢，就有价值了啊，这个有就有意义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一章第七节啊，这个地方说，叫你们的信心啊，既然被试验，这个被试验啊，也可以说是被操练，是吧？被试炼，是吧？这个看看情况怎么样，不行就再锻炼它，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比被火炼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当然了，金子是个物质，我们是存造永远神儿子的生命，这两个怎么能够去比较呢？在这里比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远比世上我们认为最好的啊纯净的金子更显宝贵。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炼得像纯净的金子。是吧？把杂质炼去，这个试炼的目的就是这样。那么目的何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我们结束世上的道路，我们被接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这个称赞就好像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你得了考试得了多少分？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考的分数很好，那就是这个分数本身就是一个称赞，是吧？那么这个称赞就是表示你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没有这个白跑，没有白浪费，是吧？你得着了该得着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自然就荣耀了，是吧？这个而且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也因着我们得着当得的荣耀，是吧？那我们也用世俗的话来说，就光宗耀祖，对吧？然后呢，得着尊贵，是吧？你的地位你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不是到了最后还攀比，不是这样的，而是神是尊贵的，神让我们分享他的尊贵。如果我们是卑贱的，那么我们的神的心意就在我们的身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理所当然应当是尊贵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啊这个寄居的过程里边它的意义的所在。我们寄居的过程里边，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啊，经历的这些挣扎，人生的这个挣扎，它的价值的所在。所以这个你去看看那些好好的高等的大学里头啊，那都不是玩出来的，那都是付代价得到的结果，是吧？所以当其他的孩子在那里打游戏，是吧？在那里满街闲逛的时候，人家在图书馆里花时间，那么到了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操练，大家的起点差不了太多，对吧？然而，我们是把我们的时间都浪费在属世界的暂时的肉体的享乐里边，还是我们是在真理的操练里面？最后的结果就产生了不同。所以，但愿我们这个正像彼得被主所问：“你爱我吗？”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荣辱与共，对吧？所以，我常常也是提醒咱们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常常想想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的荣辱观，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的，真的是想要讨主喜悦的人，那么我们的荣耀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是吧？这个，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么，彼得写信啊，给这样的人，下边说就是啊，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什么人呀？是吧？首先是照父神的先见所拣选。这先见是在创世以先就定好的，啊，神就拣选我们。这个拣选是依照什么标准来拣选的呢？就是信我主耶稣基督，以这个为标准，对吧？拣选不是没有标准的，拣选一定是有标准的，对吧？那么既然拣选是有的选上了，有的没选上。对吧？那就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对吧？原来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到这个维多利亚中部啊，去帮他们去摘水果，对吧？那么干的最多的啊，就是摘橘子啊，摘这个橙子，咱们就说这个 orange 啊。那么这个 orange 它这个摘下来的时候呢，它的尺寸是大小不一的。对吧？然后呢，他就这个要把它放在一个倾斜的传送带上，啊，叫这个橘子呢，慢慢的往前滚。那么这个传送带呢，这个它第一个阶段啊，底下有一个开的比较小的一个孔，一个缝隙啊。然后这个橘子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经过这个孔，那比这个缝隙尺寸小的橘子就首先先掉下来了，对吧？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橘子它掉不下来，它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再把这个缝隙开得再大一点，那么尺寸下一个尺寸的人又掉下来了，所以下边呢就有这个容器啊在下边接着，那么这样呢就自然的把橘子呢就分成不同的尺寸了，那么当然在市场上呢这不同的尺寸就有不同的销售，不同的价格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拣选，对吧？拣选这个尺寸是由拣选者定的，但是能不能被选上是由橘子本身的尺寸定的。所以有很多人把拣选啊，完全说跟人没关系啊，这个这是错误的。是吧？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难道没有标准吗？啊，当然有标准，是吧？你说那不是不适应的行为吗？当然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自己认为的怎么怎么样，是吧？但是圣经里边说，也因着行为啊，是吧？那么怎么可能不是因着行为呢？对吧？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难道这不是行为吗？啊，这就是雅各书里边所讲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的信加上我们的见证，是我们蒙拣选的那个关键，对吧？我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这个我们行为做到完美而被拣选，而是神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定的那个标准，以这个标准来拣选，这个标准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以这个为标准，你不信你就选不上，对吧？你说信也是神给的，那当然了，你的命都是神给的，是吧？世界也是神给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个这个愚昧无知、胡说八道，该干什么干什么，神爱拣选谁就拣选谁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查经，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就是为要使我们认识真理，符合神的标准。我们因着信做正确的选择，那么符合神拣选的标准。神拣选我们，神也让我们知道他拣选的标准，两项符合，最后达到拣选的结果。这个是我认为啊，这个是正道。对吧？也是我们今天查经的这个 主要的情况。所以，把人这方面的回应，把人的生命的质量，把人的选择定为毫无价值，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信仰。好，弟兄姊妹，关于蒙神先见的拣选，这个有没有什么补充？我们能不能被选上，取决于我们符不符合神拣选的标准。神拣选的标准在哪里？在圣经里，在我们的良心里，在上帝的定义里。所以，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作恶以成善，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作恶就是作恶，作恶永远成不了善。
牧师，那么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可以说是被拣选了吗？
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个人相信，神把福音传给我们，已经第一个。他拣选我们有资格听福音，这是第一步的拣选。第二，就是他盼望我们被选上，但是我们能不能被选上呢？这取决于我们在他的拣选面前的回应。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个话呢，清楚也不清楚。首先，是不是基督徒，谁定义？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他的标准在哪里？
重生的生命，有没有
哎，
重生的生命？
就是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生命就属基督的，没有基督的生命是不属基督的。但问题来了，基督的生命是谁能看得见的吗？是看不见的。是吧？那么你靠着外表的表现来判断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吗？不一定。那么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说，有些人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也就是说，他里边从来没有基督重生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因此，在这个时候呢，蒙不蒙拣选，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拣不拣选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内心里边在神面前的诚实，在神面前的这个谦卑悔改，真实的接受。那么你说到了什么程度才算？这个在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一个量化的标准，对吧？没有给我们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只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了最后。揭晓的时候，我们个人向神交账，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最后他考试考多少分，没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在一个好学校里边的学生，不一定最后的成绩是好的，对吧？在一个不太好的学校里边，最后的成绩也不一定那么不好。这个就是最后看看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真实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自己的内心里面那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哎呀，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你信了耶稣了，你做牧师了，你连这个得救的把握都没有，是吧？但愿他有，我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去辩论，有没有？神知道，其实人自己的内心深处也知道。如果自己连自己得救都不知道的话，那就他把自己骗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真诚很重要。那么我们谦卑，常常在神面前求主光照，对吧？那么你说我跟随耶稣基督，我跟随的还战惊恐惧，很多东西我没把握。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你不需要战惊恐惧，对吧？我们在主里边的平安，是因为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因为他的大能，是因为我们里边的信。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们就因此可以 大可放心，不需要谨慎，不需要存着战惊恐惧的心。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用人的感受、知识来100%有确认的、有把握的，给人随便定义的，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看法。
牧师，那么不是拣选跟上帝手中的生命册的，还是可以不同的。
拣选的人，拣选是指的那个方法。那么，就像我们买一个东西是吧？我们挑来挑去，我们最后选这个，对吧？这是按照我们的标准选上了。选上了以后，这个它就被记录在我们的这个。你像你在这个网上买东西，对吧？你选了一样东西。对吧？然后呢，就是，你就放在这个购物车里头了，对吧？这个购物车就是你的买货清单了，对吧？那么在这个买货清单里边的这一些，就是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对吧？那么这些具体的东西，就是被你所选上去的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被你选上了？因为它符合你想要的标准，这个就是拣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
他好像，金波姐好像问的跟生命册的关系吧，
对，
是
生
记
命
在
册，
生命册里
也
的。
就是记录下蒙拣选的这些人，这个，而且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有一个提法，值得我们怎么说呢？敬畏吧，那就是说涂抹。那你不要以为我们写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万事大吉，不一定。因为立约表示事情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守约守到最后。如果我们中途废弃神的约，我们背叛神的约，有可能会导致生命册上的涂抹。如果没有涂抹这件事儿，圣经也不会提。既然提了，你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没提。但是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圣经提了。有很多人把没提的当做真理，把提了的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不是尊重圣经本身，这是人自己想当然。
不是，那么好多人都是以前都不信不信，到临终的时候他信了，那这个怎么算？算他是在生命册上了，但是他前面的都做的不对的事情，他信了以后没多少天死了，那他可能也没有犯什么罪。
这个问题呢，第一，首先咱别等着那个时候再信，因为我们不一定能等着这个时间。我们不去冒这个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信，我们什么时候蒙福。为什么我们要把蒙福的时间往后放？我们现在在被咒，喜欢活在被咒诅的状态里头呢？第二，那么到了最后，他最后一刻信主了，他得不得救？圣经里边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说，那一个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还有最后一口气了，他
对，
悔改接受了，主耶稣说你
对
主
对
了，
对，
是吧？
对
所
的。
以我们没办法判断最后信主的这个人他到底得不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一口气。他信主的人仍然是有可能得救的，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会为一个最后濒临生命结束的人去传福音。那么我们盼望他在最后一刻悔改，能够蒙主接纳，像那一个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的人那个状况。所以，最后这个。 在病床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宣称自己这个悔改，那么这个受洗，那么这件事情，圣经也说好像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吧，是吧？险些烧毁，对吧？那不是一个可取的现象，但是也并非不可能。我就是说，那也很有可能到了最后，他就糊里糊涂就做了一个决定，也不一定有效。所以最后到底有没有效，主知道。但是我可以说呢，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人，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在那一刻才认识的，而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早就认识了，因为他曾经他在十字架上就说了，这个人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对吧？他说我们受的是当受的，但这个人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也就是说，在他最后在主面前决志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对主耶稣有不少的认识了，所以最后他这个决志是有价值的。如果对主耶稣完全没有认识啊，到了最后就是说，哎，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就上天堂啊，好好，我信我信，那个到底有没有效，我就存很多问号了。那时候他的悔改，他接受耶稣是谁，他都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悔改，也不知道，对吧？只是在口头上说啊，我愿意信耶稣，我就上天堂。这个能不能得救，我就持有很大怀疑的态度了。至少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个不可取，但是呢，那还有一丝希望吧。不管怎么说，就是说，他没落在异教的手中嘛。这个就像这个约拿，他在大鱼的腹中，他最后就是他知道可能不行了，最后他仰望这个圣殿啊，你看他那个祷告，就说我就是死也死在耶和华手中，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这个你要在异教这个异教的那种哎那个邪灵的手中，那一定把你整死，没有任何可能，因为他本身都是敌对神的吧，恨恶的吧，恨恶神所造的，所以约拿就说这个救恩出于这个耶和华，你看他这个在大鱼腹中祷告，因为他叛逆了嘛，是吧？叛逆了，所以就是刚才詹姆士说的这个。那如果他最后的时候，他有这个，我们说有这个机会，啊，也碰到个牧师了。最后的时候，他想到了，哎呀，能不能找牧师来跟我谈谈，或者给我做个祷告什么？他还给他，这个意念也都在神总手中掌管，他有这么个意念出现了，啊，他还找了，那总比那些最终还是这个手里拿着佛珠。啊，这个或者是拿这个，其他的那个手里握着古兰经什么，那个要，那个更没希望了，是吧？一点都没有了。但是，哎，也这个就是说，最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你现在就是说，这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啊，那是个特例。特例的话呢，就是说他也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就是说，旧约预言就是主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又为罪犯代求，这诗篇都预言了。那他正好落在那个坎儿里了，哎，他这个，他蒙恩了，是吧？有一个，有两个，那个就没有，另外这个就蒙恩了。所以这个，另外这个，刚才张老师谈这个拣选呢，我找了几个经文，一个就说呢，这是个非我们人的有限头脑呢完全明白的。一个是在耶利米书开始，就是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说这个我没有将你造在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没给你造出来啊。你这也应和诗篇这个139篇，这个大卫说呢：我未成形的体质，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 啊，诗篇31篇说：“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啊，脱离这个仇敌的手和追赶我的人。”啊，你到新约呢，这个主耶稣他讲到这个麦子比喻呢4种心田，啊，他也是讲呢，就是说，你有的撒在路旁的，飞鸟来马上吃掉了啊，他听了神的道，马上这个魔鬼就来，就把他道拿走了。啊，另外就是撒在这个荆棘啊、蒺藜中哈、啊，就是说被这个
光头弟兄，对不起，我先打断一下啊。这个您有感动，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有感动，我们先结束聚会啊。时间
先
已
结束，
经
对对，我这个说完了，就是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奥
不
秘，
要
我
紧。
们求
你
神
如果
帮
有
助
感
吧，
动，还要说，咱们先结束完了以后再说。
先结束，还
这
先结束。
个现在呢，我们先因为咱们要守时间啊。
对对对，我说完了，我说完了，就是主耶稣也谈了，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个他说过这个话，大家都蒙召，但是选上的少，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在思考了哈，这个好，我就说这么多，我这个说完了，谢谢啊，好，
OK，
我
谁？
来祷告，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圣天父，感谢您在创世以先拣选了我们，是在您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福气。主啊，我们本都是在亚当里，在自己的罪孽里，又在亚当的原罪里出生的人，主啊，按着亚当违背神的话语，被蛇引诱，就失去了在生命树上的果子。主啊，您设立了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着亚当和夏娃犯罪，灵性死亡，肉身也要归于尘土，因为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这是您在亚当里给我们众人所定的结局。那么，感谢您借着肉身，您的爱子，为我们借着圣灵感孕，主啊，道成了肉身，借着肉身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感谢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你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为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拣选，我们能够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正像您借着使徒保罗，借着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主啊，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救主的，我们就借着信而受洗，归向了你。我们的名字也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我们蒙拣选的人能够来到您的面前，听到这宝贵的生命之道、真理之道，主啊，就是要使我们脱去从亚当情欲而来的全然败坏，使我们归向基督，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向着亚当死，向着我们的旧人死，也愿意向着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而活。因为圣灵正是要在我们心中做成这荣耀的救赎大功，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这荣耀的救赎大功。因为这道，主啊，就像彼得前书所宣告的，主啊，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主啊，这道不但带来救赎，使我们脱去永死，使我们得以进入永生。这都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荣耀的救赎大功。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天父将这浩大的恩典，这伟大的救恩，借着您自己的百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不但信，而且能够，主啊，因着信向你回转，
也因着信，在你面前悔改，因为你应许说，借着这真理的道，要重生我们，借着圣灵要重生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让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让我们向着您的标杆直跑，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主的道，因为您必保守我们在这真理的道中，不但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主啊，真是，也就像使徒彼得一样的软弱。彼得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前，曾经三次不认主。主啊，我们在肉身也都是这样可怜的光景，但是感谢您。主啊，不单为彼得代祷，使他不致失了信心，并且他成为为主耶稣基督道钉十字架。主啊，成为您所使用的使徒，成为主啊福音的见证人。不但彼得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众先知、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都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就是见证您是拯救我们的独一之真神，您也是拯救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让我们在这信心里建造，也在这信心里持守神的约，因为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必不丢弃我们。我们也坚信说，主再来的日子何等的近！主啊，您兴起这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属灵征战，都是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持守着主啊这信心，主啊也持守主啊您给我们的这真道。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打那美好的仗，持守所信的真理的道，跑进了当跑的路，是向着您的标杆直跑。主啊，因为您用慈爱、用恩典呼召我们，也是用恩典、慈爱、丰盛无比的慈爱和怜悯托住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也保守我们，不单单是查经的聚会里，主啊，思想神的话语，因为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是有福的，因为你应许说，他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主啊，也就是圣灵的果子来，主啊，恶人必定灭亡，这是神所定的结局，也是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就让我们主啊，天天活在您的意中，得见主的面，活在您的同在里，得奥义。主啊，不单单蒙您的喜悦，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谢谢主，义人的道路在您的手中，恶人必定灭亡。谢谢主，保守我们，在真理里面不断成圣，坚固我们在您启示立约的话语里，使我们主啊一天天生命长大，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生命之约，也是您应许要带领我们所走的生命之路，因为您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孩子感恩赞美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